《500年来谁著史：韩愈海作品》，从基层组织、财政金融入手，重新审视世界大势下的近代中国。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悠然播讲。特尔福德，土木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和终身领导者，拒绝了那些研究物理学的学者的入会申请，并且据大卫·布鲁斯特爵士所言， 他甚至连一点几何原理也不知道，真是这位布鲁斯特爵士发明了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度。因为尽管他对几何原理毫无兴趣，却对投资获利非常感兴趣，而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发生的，可能就是达勒姆的煤窑里那个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其姓名的黑窑焊，因为他才是有轨机车的真正发明者。 这一为了省力而无意间的发明所带来的一连串连锁反应，则是他根本不可能预见的。这里所谓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是指，正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促成了铁轨的产生，正是铁轨的广泛运用才使得铁和钢的需求大为增加。如果没有煤，就没有冶铁业的大规模发展，没有冶铁业的发展，铁和钢又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在英国，煤的发掘一开始不过是为了应对燃料短缺，煤炭开采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结合原本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恰恰是煤炭开采促进了冶炼业的大规模发展，而钢和铁一旦被用于装备英国的战争机器，世界将为之倾倒。这说明，即使工业革命得以产生的动力，也不是英国的先进和发达，而恰恰是英国的短缺。 即对英国来说，煤的生产起初只是为了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它起初显然不是为了用于军事目的。尽管英国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推动欧洲能源革命的力量不仅是煤，也包括风能和水能。在工业革命初期，水能的作用比煤更重要，但是由煤的生产而导致铁和钢的巨大需求， 是一个煤被运用后的一连串的或燃性结果。公平地说，它们被运用于军事目的和战争，其实是当初煤的开采者并没有想到的。尽管如此，鸦片战争的胜负依旧不能简单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因为就军事装备而言，当时英国对中国其实也还不占完全优势。 鸦片战争中唯一一艘铁船“尼米西斯号”来自东印度公司，而不是英国皇家海军。该船很小，吃水仅5英尺，只能用于内河航行。尽管它装备了220马力的蒸汽机，也确实没有采用任何木头，完全铁制。但不幸的是，在鸦片战争中，它因为个头太小，根本没有参战能力，所以只负责收集情报。 而且必须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中所谓的英国军队，其实1/3以上都是来自马德拉斯和孟加拉邦的印度人。说得直白些，鸦片战争时代的所谓英国海军舰队，其实就是木头船，因为世界上第一艘装配了大炮的铁甲汽船，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法国制造的。 1853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他才首次使用。所谓中国鸦片战争失败，是因为中国装备落后，敌不住英国的船坚炮利，无非是一种事后的意识形态说辞。我们强调上述偶然性，当然不是为了否定鸦片战争的既定历史结果。 1840年鸦片战争一举反转了持续300多年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体系，确实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必然结果更是多种彼此没有联系的偶然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碰撞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因此，正是以上的讨论才能使我们看到， 这种巨大的反转绝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1500年以降许许多多独立发展的事件日积月累，在一个历史关头突然碰到一起并产生了互相影响，从而爆发出超出单独事件的巨大能量所致。一句话，这种反转其实是历史耦合作用的结果，即 它不是船坚炮利、工业革命、鸦片贸易、白银价格波动、世界货币体系调整等其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造成的，而是这一系列带有偶然性的原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因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欧洲人确实创造了历史，但是是在他们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创造的。或正如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现代世界史对欧洲人来说是一场荒谬的旅行，本来打算去中国，结果却到了加利福尼亚。比如1492年已降，哥伦布等人绕过伊斯兰世界向西航行，去寻找亚洲的航海，反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其实原本就是个偶然，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来是中国和印度，而绝非加利福尼亚。而且如果他们在美洲没有发现白银，这种对美洲的偶然发现本身也就没有什么世界意义。问题恰恰在于15世纪已降的中国作为一个银矿贮存量高度短缺的国家，匪夷所思地围绕着白银建立起自己的税收体系和货币体系，并以此维持了300多年的货币体系不变。这就使得美洲白银的开采能够产生世界影响。截至1800年，世界白银的1/5都流入了中国，而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和低价的黄金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就这样被白银货币或者白银资本偶然性的联系推动起来了。进一步说，对美洲而言，如果没有中国和亚洲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西班牙殖民者当然就不会竭泽而渔地开采银矿，危险而有毒的白银开采业自然也就不会夺去那么多印第安人的性命。仅仅在波托西这座罪恶之城，起码有800万名印第安人死于白银开采业。同样的，如果没有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菌、枪炮和奴隶劳动消灭了大量的印第安土著，那么也就不会有大量的黑奴被从非洲贩卖到美洲作为劳动力的补充。这样英国就没有通过发贩奴财掘到第一桶银的可能。英国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获得的大量银元，就是为其充当奴隶贩子的报偿。这些银元被用于中英贸易，才使得英国得以进入亚洲经济体系。因而对18世纪初的英国来说，他通过连续苦战获得的第一个最有价值的条约，其实就是1713年的乌德勒支合约。这个条约乃是英国通过积极参与推翻西班牙帝国、削弱法国波旁王朝的西班牙继承权战争所获得的最大报偿。正是根据此条约，英国才获得了日后得以改变世界的一项重要权利，垄断了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特权。正是通过这一贩奴特权，英国才换取了大量的美洲白银，从而将贩奴所得白银用于进口中国茶叶。用贡德·弗兰克的话说，1713年乌德勒支合约的成立，标志着英国通过为美洲殖民者西班牙充当奴隶贩子，获得了大量美洲白银，从而才得以挤进亚洲经济列车，成为世界经济列车上的二等乘客。与此同时，乾隆之后，清王朝结束了长期的边疆战争，清朝的军事行动所对应的不过是白莲教起义所代表的身无寸铁的乌合之众，清军变成了一支扰民、并民、掠夺、镇压自己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战斗能力迅速下降，也正是在清王朝的嘉庆皇帝秉持清静无为、韬光养晦理念执政的20余年中，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1762年，英国首次出现在亚洲海上，而在挑战荷兰在爪哇群岛的统治宣告失败后，英国转而趋向全力征服印度，从而开始了英法两国在印度的激烈殖民竞争。1757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法印联军时，他即开始积极东进，从陆上威胁中国西藏。 此前中国长期支配的海上贸易体系，即所谓的南洋与西洋，此后已先后被荷兰、英国控制。而此时的英国更具备了从印度洋和印度海陆两点直接攻击中国本土的战略优势。其中极为重要的是，1799年，也就是在嘉庆帝继位的第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莫卧儿王朝内部的纷争，成功将印度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中，从而开始了他真正统治肢解亚洲体系的大战略。天朝和天下的地缘政治基础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面临崩溃了。1840年英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鸦片战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有印度这个大后方作为基地。1904年英国军队直接攻入拉萨，13世达赖喇嘛仓皇逃向内地。正是由于英国从东西两个方面加攻，清王朝才始料不及地遇到两个大门同时洞开的局面。这种在战略和地缘上绝对不利的局面，乃是后来在中国在军事上面对西方列强不可逆转、不可收拾的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如果没有自1500年以降500年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持续不懈的围攻，直至最终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彻底肢解，如果没有印度莫卧儿王朝在18世纪以来持续的内乱造成的长期衰落，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供给和纺织品市场，那么英国要想迅速取得世界市场上的纺织品生产的垄断权，其实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没有1799年印度沦为殖民地这一事件在亚洲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后来所谓的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中英国发动袭击的大后方，恐怕也都难以设想。上述这些决定性因素实际上统统与所谓的工业革命没有任何关系。最后我们尤其必须看到的是，英国所创造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垄断支配作用是巨大的，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真实地理解英国革命。1688年，尼德兰的威廉三世正是靠着阿姆斯特丹银行里犹太人提供的秘密贷款，才出其不意地跨过英吉利海峡，夺取了英国的王位。这就是开创了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君主立宪制一旦确立，威廉三世立即面临着偿还债务的巨大财政负担。于是他通过立宪体制得以说服国会，通过收取消费税获得财政资源，并以此国税为抵押发放国债。这是英国随后走向不断发债、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恶性循环的开始。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真正支配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的乃是一个以阿姆斯特丹银行为标志的国际金融资产阶级势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确立了一个由国际银行家放贷、国家以国税为抵押的资本主义体制。从此，利用议会给予的担保和高利率，英国开始了其向海外，特别是荷兰投资者大举融资的历史。1776年，英国国债总额为1.43亿英镑，其中40%以上为荷兰所持有。除了利用殖民地的资源外，国债体制更可以使英国能够利用别人的钱过日子，使英国的财政能力超出其国民生产总值几十倍。这表明资产阶级以金融垄断的方式掌握国家，比工业革命、船坚炮利等因素更具决定意义。在这一点上，金融立国的美国的兴起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更重大、更独特的例子。作为18世纪末唯一一个战胜英国的军事干预而实现了独立的殖民地，美国独立战争的成功除了得益于殖民地人民同仇敌忾、长期坚决的抵抗，得益于一支艰苦卓绝的民兵军队，得益于法国的无私支持和援助这些因素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甫一独立，美国国父们就远见卓识地以创造主权货币的方式与英镑主宰的金融体制脱钩。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并没有自己的货币。 1661年，马萨诸塞州甚至还宣布采用印第安人的传统货币
贝壳串珠
为法定货币。而独立战争开始后的1774年，大陆会议就决定发行2002万英镑的信用券作为独立战争资金，这是美国主权货币的起源。独立战争刚刚胜利，新生的美国政府就将信用券与银价挂钩，最终创造了美国主权货币美元。然而，美国政府让人民接受信用券，随后的美元的原因，从一开始就不是商业和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维护国家主权或美国根本利益意义上的。大陆会议决议这样阐述美国国家货币主权的重要性：无论何人，只要今后丧失良好品质，拒绝接受信用券，甚至对货币流通设置障碍，就应当受到惩罚，并被视为敌视美国，并因而成为美国的敌人。应该禁止其从事所有贸易活动，禁止其与这土地上的居民往来。因此，美国独立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美国货币与金融的独立才是它彻底独立和最终崛起的根本原因。但是，独立战争结束后的1791年，美国仿照私有的英格兰银行模式成立了美国第一银行。这个银行的功能在于存放美国政府的资金和税收，以此发行钞票，增加该银行认为恰当的货币供给。这等于把美国国家的货币主权让渡给金融资产阶级。尽管这举措不利于美国普通民众，但它使得美国政府与金融资本家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美国政府的财力。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连黑格尔也在历史哲学中感叹：美国不但能够彻底战胜老欧洲，而且终将取老欧洲而代之。直到今天，美国依然可以利用其国债的发行，形成超过其国民生产能力数十倍的财政能力。正是这一金融立国传统的延续和高度发展。与美国相比，明清两朝的中国则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例子。从明朝中期开始，中国就将自己的金融命脉系于大规模的美洲白银进口，甚至还长期依赖日本的白银开采。清朝中期，以广东工行为核心的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更大规模地采用英格兰银行的债券和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尽管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上长期处于顺差和盈余方，尽管1820年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 32.9%， 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日本，但是其外贸对英国金融体系的依赖和依附在1830年已经表现得非常深刻。因此，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已经被纳入英国金融体系的清朝贸易体系，将大部分广东贸易盈余都存入伦敦资本市场生息的清王朝，能够支持对英国的长期战争。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今天看来，截至1830年，在中国广州、印度、英国之间的贸易，若不是大规模采用英格兰银行汇票结算，而依然采用白银汇兑系统来结账的话，那么可以设想的起码是，由南洋银信汇兑局和山西票号构成的中国金融网络就会得到发展。同时，如果没有1840年前后，西方国家纷纷采用金本位制度，那么大量劣质白银货币就不会如洪水一样冲击中国货币市场，最终导致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迅速瓦解。这就意味着中国由良币的短缺造成的经济财政崩溃会被关键性的推迟。如果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波斯、蒙古帝国不是在同一时间崩溃，那么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许就不会同时在广州、台湾、新疆、西藏几个方向遭遇同英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国家的战争。自康熙到雍正以来推行的摊丁入亩的惠民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安定局面，也不会因银贵铜贱所导致的货币政策崩溃而一朝瓦解。而没有英国从中国赔款中所获得的金融支持， 1874年，日本是否敢于就台湾问题向清朝发难？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和日本之间究竟鹿死谁手，恐怕还非常难说。实际上，即使战争的胜负也带有偶然因素，因为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永远不败的国家。当强调战争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强调战争活动中最为鲜明地体现着的偶然性如何转化为必然性的残酷逻辑，即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离开了战争，我们非但不能理解漫长而残酷的19世纪，而且也不能深刻地理解历史偶然性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转化为必然性的。因而，所谓历史的耦合现象，就是指上述这些原本看起来独立发展、彼此无关的事件和现象，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开始了剧烈的互相影响，并最终迎头相撞，在一个时间段和一个空间点上碰在了一起。而这首先是指1840年的广州。鸦片战争一役，300年的历典仿佛一下子集中于英国，清王朝则由于处于多重不利的战略局势之中，捉襟见肘，四面楚歌。然而即使这个时期中国尚无崩溃之理，清朝亦无速亡之余，因为那时西方的势力还主要局限于中国的南方。在欧洲人眼里，中国还是一头睡狮。只有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政治军事的核心地区北方才沦为瓜分的对象，瓜分斗剖于是接踵而至。或者说，只有当作为统治中心的北方紧随作为腹地的西部轰然倒下的时候，这个领有2200万平方千米版图的大帝国才一朝之间呼啦啦式大厦倾。严格地说，漫长的16世纪到了这个时候才算真正结束，而中国亦从此屈辱地走进了近代。对中国而言，正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1895年的甲午战争方才分别从南北两端将中国推入了漫长的19世纪。他再次提醒我们，西部与北方乃中国命脉和生门，是山穷水尽后尚能支持的后院。西部北方危，则大势将去，天下大胡矣。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这部言简意赅的杰作中所指出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产生于欧洲的事先设计好了的方案，恰恰相反，即使对欧洲而言，现代性和现代世界同样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